那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为神献上感恩。
我们来到神面前献上感恩。
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有姐妹，今天早上能够平安开车来到我们当中，都是神的恩典。
知道弟兄姊妹能够平安的开车来到我们当中，都是神的恩典。
那我们这时候也为我们当中身体软弱有需要的弟兄和姊妹来祷告。
我们也为你当中身体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
那我们特别要纪念我们当中莲芳姐妹，她的要准备做一个开刀切除肿瘤的手术。
我们纪念莲芳姊妹，她准备要开刀切除这个肿瘤的手术。
我们的当中也继续的纪念我们的 Amanda 姐妹，她做一个不同的疗法，把她肝里面的癌症能够治疗好。
Amanda 姊妹也都是继续有这个化疗，将她肝里面的癌来治好。
我们也继续来祷告为君彦的母亲，她在两个礼拜以后要做一个肿瘤切除的手术祷告。
我们都为到燕君姊妹她的妈妈要为到她做切除这个肿瘤的手术。
我们也继续来纪念我们当中李明弟兄的身体，他的完全的康复。
也都继续为到李明弟兄的身体的继续的康复。
是的，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和姐妹在身体上面都需要我们祷告的托住和支持。
是啊，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也有很多需要来到我们用祷告来继续托住他们。
让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
爱我们的父神。
是的，你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
你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军之耶和华。
你的膀臂何其的壮大！
你的膀臂何其的壮大！
你的慈爱高及诸天！
你的慈爱高及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万代！
你的信实达到万代！
我们就把刚刚我们在纪念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身体上的软弱，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医治，完全的仰望在你手中。
我们刚才提到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体的需要，他们的软弱，完全交在你的手中，仰望你的手中。
主啊，就求你凭你那丰盛的慈爱，那复活的大能，将那平安、恩惠、慈爱、医治归于他们。
求你的丰盛的慈爱、复活的大能，将佢恩典、慈爱、丰丰富富的加给佢哋。
我们把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身心灵的健壮，仰望在你的手中。
将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佢哋身心灵的健壮交在手中。
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从现在直到末了，也一样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今日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一样的仰望交在你手中。
求你的圣灵充满这殿。
求你的圣灵充满这殿。
借着孩子的口，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医治劝勉，让我们在这当中得到安慰，得到医治，得到复兴。
借着孩子的口，借着圣灵的感动，你的交通因为学劝勉都直接来到我们临到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分别为圣，仰望在你手中。
将以下再一次分别为圣，仰望在你手中。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赐恩赐福我们。
赐恩赐福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那感谢神，感谢神。那刚刚恩华弟兄和他的整个敬拜团队，他们说在上个月前所准备的诗歌吧，就好像是在为今天的信息准备的。
我们感谢阿恩华刚才唱敬拜团队预备的诗歌，就好像是为今天的信息做准备。
你们还记得他的第一首歌歌名叫什么？
第一首歌歌名是什么？
啊？唱一首云上歌，再来第二首呢？
第二首呢？
耶和华的膀臂，对不对？
耶和华的膀臂。
耶和华的坚固膀臂。
耶和华坚固。
是的，当我们在还没有认识神，当我们还没有在信主之前，每当遇到不顺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朋友、亲人，或者我们自己会对别人说：“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会成日听到其他人咁讲话：“天无绝人之路。”
或者说：“不用担心，船到桥头自然直。”
或者话唔需要担心，桥到。船头自然直。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临时加进去的。话是这么说，没有错。
话是这么讲，是没有错。
但是你我听了，或者你我说了之后，我们心里经常会还是有一个大问号。
我 他讲了之后说经常会心里面有一个大问号。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会这样子吗？
真的是不是会这样？
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什么时候会发生？
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神，我们不相信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抓什么，我们不知道靠什么，我们只能靠人的话语给我们一丝丝的安慰，一丝丝的鼓励。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抓住什么或者靠住什么，只能够靠人的话来给自己一些安慰。
这种鼓励，这种安慰，这种劝勉，也许在那一瞬间带来一丝的希望，但不久之后也许就幻灭了。
那种安慰的盼望和鼓励，或者会当时会给到一些的希望，但不过过了不是很久之后呢就消灭了。
腓立比书是保罗在他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
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
当时的教会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之中。
当时腓立比的教会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当中。
里面弟兄姐妹纷争不和。
里面的弟兄姊妹纷争和不合。
外面有信仰的逼迫。
外面有信仰的逼迫。
但是保罗一直在信中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你们要喜乐。
但保罗很特别提到在信中就说你们要喜乐。
他一直不断地鼓励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要用乐观的心情，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挑战。
保罗一直在信中鼓励腓立比教会，你们要用乐观的态度，积极的心境来面对这个困难。
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里面，保罗给了他们三个劝勉。
在腓立比书四章四到七节，保罗给了他们三个劝勉。
第一个，他要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
第一个就话俾腓立比教会，你哋要喜乐，要常常嘅喜乐。
第二个，你们要谦让，要让众人都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你哋谦卑就要让众人知道你哋谦让嘅心。
第三个，你们要交托，交托给那全能的造物者。
第三就交托，要交托俾嗰位全能嘅造物主。
今天就让我们从这段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来学习一下，如何用正面的态度。
我们就从今天几短短的经文，我们怎样用一个正面的态度，
积极的迎向我们人生当中的高山和低谷，
积极的面对人生的高山和低谷。
在这当中，我们还要享受神赐给我们那丰盛喜乐的满足。
就在当中，我们也都享受神赐给我们丰盛的满足。
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要靠主喜乐，常常喜乐，靠主喜乐。
第一我们要看的就是靠主喜乐，常常喜乐。
腓立比书四章四节里面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大有信心的，也不久才经历了那神大能的作为的这些人，他们也软弱，也跌倒了。
我在圣经当中看到一些大有信心，但是也都会经历到也都会跌倒软弱。
我们看到约伯曾经灰心到了一个地步，他希望他自己没有被出生，不，根本就没有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看到约伯，他们曾经就说他希望自己呢未出生，未来到这个世上。
大卫在他祷告当中曾经希望自己躲得远远的，跑到一个远离现实的地方，让他不要再看到这些困难，这些逼迫。
大卫在他祷告当中就希望自己去到一个很远离现实的地方，不会再看到这些逼迫困难。
更特别的是先知以利亚，他在经历了他跟神祷告，从天降火击溃了450个巴利先知之后，在他灵命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却跑到旷野里面说，耶和华，我不想活了，取走我的性命吧。
先知以利亚呢，当他祷告求神降火，这个击败这450个巴力先知之后，他也都说要逃离这个旷野，去到旷野就说将我的性命拿走。
我们是否也曾走过这些黑暗、伤心、失意、绝望的日子？
我们都是不是走过这些失望、绝望和失意的日子呢？
或者你现在就在这些光景当中，
或者你现在就在那些光景当中。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克服并且走出这些灰心失意的日子呢？
我们怎样来走出或者离开这些失意灰心的日子呢？
哈巴谷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里面说得很好，经文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棚内也没有羊，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即使在这么大的一个患难光景当中，他的家产没了，他到了一个穷途末路的困境当中，
在这个这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的家产没了，去到一个穷途末路的当中，
哈巴谷却说，他发出了一个向神的呼喊，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哈巴谷却说，就是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和因救我的神喜乐。
当年腓立比教会因为信仰他遭受迫害恐吓，
当年的腓立比教会因为信仰他受到这个逼迫和恐吓，
保罗要他们在信仰当中，在信心当中站立得稳，
保罗劝他们要在信仰当中站立得稳，
但不是愁苦这个满面，而是要常常喜乐，
但不是说愁眉苦面，但而是要常常喜乐。
保罗难道是要这些基督徒们在苦中作乐吗？
保罗不是说要这些人在苦中作乐，是不是？
肯定不是的，
肯定不是。
基督徒就应当在逆境中求胜，
基督徒应该在逆境中求胜。
那求胜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那求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就是要靠着基督把那灰心和绝望转换成为喜乐而且充满的盼望，
就是要靠基督将这灰心和绝望转变成喜乐和盼望。
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做到的，
这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
唯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
只要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做到。
罗马书第五章一开始的前面几节经文可以我们带来，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来了解这个得胜的秘诀。
在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可以得胜的秘诀。
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跟第十一节里面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也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但如此，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也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他点出了三个要素，
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点出了三个要素，
是我们可以借着信靠耶稣基督而充满了喜乐，
是我们藉着靠着耶稣基督而充满喜乐，
而且是对未来充满了积极乐观的一个盼望，
并且对未来有一个积极乐观的盼望。
这三个要素，第一点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拥有神恩典的人，
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拥有神恩典的人，
我们本来都是背逆神不信神的，
我们本来都是叛逆神不信神的，
我们都是得罪神的人，
我们都是得罪神的人，
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我们得到了神完全的赦免，
但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之恩，我们得到神完全的赦免，
从此以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了，
从此我们同神的关系就恢复，
恢复到创世之初人与神之间那种和好的关系，
恢复到好像创世之时那时人同神之间和好的关系。
这是第一点真理，我们必须要清楚抓住的，
我们这个就是第一点真理，我们要清楚抓住的。
第二个，我们因为对永恒的这个荣耀有盼望，
第二就是因为我们对永恒的荣耀有盼望，
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我们不会被拒绝在天国的宴席的门外，
我们不会被拒绝于天国宴席的门外，
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都是属神天国的子民。
第三，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
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
使得我们在患难中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的，
使得我们在患难中也可以欢欢喜喜。
那全知 全能全在的神，他能够体会我们的难处。
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能够体会我们的难处。
你说神怎么样能够体会我的难处呢？
你问神怎么会体验我们的难处呢？
因为加给我们的难处没有一项不是神所允许的。
因为加给我们的难处的没一样是不是神容许的。
他加给我们的难处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
他加给我们的难处都是我们可以承受的。
目的是为了要磨练，要塑造我们属灵的品格。
目的就是要塑造磨练我们属灵的品格。
好像我们更像基督，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
好像我们更越像基督，生命更加成熟。
所以因着基督，我们可以用一个喜乐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
所以因着基督，我们可以用一个喜乐的态度面对人生。
当我们的心态调整好了，
我们的心态调整好了，
保罗马上进入下一个重点。
保罗就马上讲第二个重点。
这个重点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第二个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
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他们当中因为有纷争，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谦让，要彼此谦让，而且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因为知道他们当中有纷争，他们就要保罗就要腓立比教会的人要谦让，要给人看到他有谦让的心。
腓立比书四章五节说，保罗劝勉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
当要众人知道你有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
谦让在这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
谦让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了很多次。
它大致的意思它包含了下面几项，包含我们对人的仁慈、谦卑、温柔、恩典、恩慈。
大致就包括他对人的仁慈、谦卑、温柔和这个恩慈。
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是因为骄傲。
始祖亚娃犯罪夏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因为人的骄傲。
撒旦的堕落也是因为骄傲。
撒旦的堕落也是因为骄傲。
因此谦卑一个谦让的心是我们生命成长到成熟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因为所以谦卑就是等我们生命成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谦卑可以帮助我们稳定的稳步的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与神同行。
谦卑可以帮助我们走在神的道路当中与神同行。
那谦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生活的表现。
谦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生活的表现。
那你说怎么表现出来呢？
怎么表现出来呢？
一位老牧者他说得很好。
有个老牧者他讲得很好。
他说真实的谦卑，
真实的谦卑，
真实的谦卑不是说是一个退缩回避的态度。
真实的谦卑不是一个退缩回避的态度，
是一个积极的积极的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是一个积极的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服侍主的时候，
我服侍主的时候，
不是说我没有能力，是让别人来做吧。
不是说我没能力等人家来做咯。
如果我们带着一个谦卑一个谦让的心，我们应该说，主啊，我愿意尝试。
如果你有个谦卑的心，我们应该说啊，主啊，我愿意尝试。
或许我能力不足，
或者我能力不足，
但求主恩怜悯，
求主恩典怜悯，
施恩给我，
施恩给我，
加添我的力量，
加添我的力量。
这是一个在主里面服侍主的一个谦卑的心态。
这个就是我们在主服侍主一个谦卑的心态。
那如何让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呢？
如果要让众人知道我们谦让的心呢，
那我们就用我们的生活真实的把它活出来。
就让我们用我们的生活真实的来活出来。
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主已经近了，这里面有两个意思。
这里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基督将要再来，
一个就是基督将要再来。
但这里经文里面所讲这个主已经近了，最好的比较贴切的解释是说基督就在我们身边。
这里讲主已经近了，一个贴切的解释就可以说是基督就在我们身边。
他不是遥遥不可及的，
他不是说遥遥不可及，
他就在我们身边，
他就在我们身边，
他要与我们共赴一厄，与我们一同奔跑天路，
他与我们共赴一厄，一起奔跑天路。
问题是，
问题是
你我准备好了吗？
你我是不是准备好呢？
你我准备好与基督同行吗？
你我准备好与基督同行吗？
还是说让我先走一步，
或者啊，定系话我哋先走一步，
让我先来自己试试看，
等我自己嚟试试下。
不，保罗勉励我们说，
唔系咁样，保罗勉励话，
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应该以基督嘅心为心，
学习他柔和谦卑的样式，
学习佢柔和谦卑嘅样式。
这是一个生活的方式，
呢个系一个生活方式，
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
或亦都系一个生活态度。
那谦让跟饶恕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谦让同埋饶恕咧，就好似一个铜板嘅两面。
都是神给我们的命令。
都系神俾我哋嘅命令。
在我们的生命信仰过程当中，
喺我哋生命信仰过程当中，
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
喺我哋教会生活当中，
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伤害的时候，
我们或者多多少少都会有受到伤害的时候。
很多时候可能是这伤害是来自于我们的配偶，
很多时候或者我们的伤害是来自我们的配偶，
但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可能是来自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甚至是来自于教会的传道人和长老，
甚至是来自教会的传道人长老。
也许一句话刺伤了我们，
或者一句话就刺伤了我们，
一个动作让我们放在心里久久不能释怀，
或者一句话刺激了我们久久不能释怀。
但神说要有谦让的心，
但神说要有谦让的心。
我想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让我们放下多年来紧紧抓住的这个伤和这个痛，
我们要放下我们多年来紧紧抓住的伤或者痛，
不是说我自己可以做到，
不是说我自己可以做到，
而是向主说，
乃是向主说，
主啊，我愿意饶恕他们，
就是说主啊，我愿意饶恕他们，
因为阿爸父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了，
因为阿爸父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
好，我现在等一下，等我下面不要翻译哈，我想请弟兄姐妹跟着我一起来讲这句话，主啊，我愿意饶恕他们，因为阿爸父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好，谢谢。我想这就是医治和复兴的开始。
我想这个就是医治和复兴的开始。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站在讲台上，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带着受伤的疤痕。
我们坐在这里，或者我们在心灵里面都带着这个受伤的疤痕。
也许这个伤痕好久没有得到医治，
或者这个伤口好久没得医治。
神说要有谦让的心，
神说要有谦让的心，
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谦卑，
更要饶恕，
更要饶恕。
我们从自己的家里开始，
我们从自己的家里面开始，
对我们的父母亲，
对我们的父母亲，
对我们的配偶，
对我们的配偶，
对我们的儿女，
对我们的儿女，
我们可以饶恕他们吗？
我们可以饶恕他们吗？
我们从我们家里开始，
我们从家里开始，
延伸到教会里面来，
延伸到教会里面，
延伸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
延伸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
我们曾经不断的纪念他们的对我们的过犯，
我们曾经不断纪念他们对我们的过犯。
今天我们求神的饶恕，
今天我们求神的饶恕，
先饶恕我不愿意放下，
先饶恕我 不愿意放下，
也让我能够饶恕他们，
也都让我能够饶恕他们。
因着我们的彼此的饶恕，
因着我们彼此的饶恕，
我们靠主能够喜乐，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我们能够靠主能够喜乐重新得力。
谦让和饶恕 的生活 是要在操练我们对主完全的交托。
谦让同埋饶恕嘅生活就系我哋操练与对神嘅完全嘅交托。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里面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挂虑和忧虑是一种以我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意念。
挂虑或者忧虑呢，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意念。
对神的主权缺乏了信任。
对神的主权缺乏信任。
这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种意念。
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意念。
我们都知道忧虑是不能改变事情的。
我们知道忧虑不能够改变事情。
反而造成我们心里慌乱。
反而造成我们心里面慌乱。
很多时候我们情急之下反而把事情搞得更杂。
我们紧张的时候反而将事情搞得更复杂。
因为忧虑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主权交托仰望给我们的造物者。
因为忧虑就是我们没有将这个主权交给我们的造物主。
所以保罗这时候教导我们，也教导那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应当一无挂虑。
所以保罗教导我们，也都教导当时腓立比教会说应当一无挂虑。
让我们在凡事上学习交托仰望。
让我们在凡事上学习这个交托仰望。
那怎么交托呢？
怎么交托呢？
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是的，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心中的这个担子交给神。
我们藉着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这个担子交给神。
而且在交托神的时候，保罗说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要交托给神的时候，保罗说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你说我还没有得到，我为什么要感恩呢？
你说我还没得到，我为什么要感恩？
因为耶稣说，天父必然把那最好的加给你。
因为天父必会将个最好的加给你。
相信神必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相信神必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他必然会接受我们的交托。
他必然会接受我们的交托。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说神必然会在他最好的时间以最好的方式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
我们相信神会在他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方式和将他最好的供应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仰望交托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祈求，我们更要感恩。
我们交托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祈求，但是我们更加要感恩。
因为有把握，是耶和华坚固的膀臂必然要保护我们，必然要施恩赐下福分给我们。
我们有把握，就神坚固的膀臂必会施恩赐福给我们。
问题是我们相信吗？
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相信呢？
你信吗？
你信吗？
在19世纪英国有一个基督徒，他叫做 George Miller。
在19世纪英国有一个基督徒，他叫 George Miller。
他凭着他的信心来经营一个孤儿院。
他凭信心经营一个孤儿院。
他在他日记中他说，这项工作完全是为了神的荣耀。
他在这个日记说，他说这样的工作是完全为了神的荣耀。
他是一位永活的神，愿意垂听祷告，必定供应孤儿需要的天父。
他是一个永活的神，会必然垂听祷告，就供应孤儿院的需要。
他不想人募款，全凭着信心和祷告，将一切所需的仰望交托给神。
他不会向人募款，就是一切都凭信心祷告，将一切交托仰望神。
这是很多很多年前，我跟素婷我们在带领这个儿童教会，这个 Children Church 的时候，我最常讲的一个故事。
这个就是我以前同素婷带领这个儿童 Children Church 的时候经常讲的一个故事。
在一个大风雪的早晨，
在一个大风雪的早晨，
George Miller 他的孤儿院几百个儿童等着要吃早餐。
George Miller 的孤儿院几百个小孩在等着要吃早餐，
但是面粉缸空了。
但面粉缸就空了，
牛奶罐也是空的，
牛奶也都没了。
眼看着孩子们都要饿肚子了，
看着小孩都要挨饿了。
厨房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跑来就跟院长说，怎么办，我们没有食物了。
厨房服侍的弟兄姊妹和 George Muller 讲，话点算啊？我哋都冇嘢食啦。
George Muller 就来到餐厅。
George Muller 就嚟到呢个餐厅，
带着所有的孩子们，
带住所有嘅细路，
站在桌子前面，
企喺呢个台前面，
面对着空的盘子和空的杯子，
睇住呢啲空嘅碟同埋杯，
做了一个谢饭感恩的祷告，
做咗个谢饭祷告。
但是在这个暴风雪的日子里面，食物要从哪里来呢？
但喺呢个暴风雪嘅日子里边，啲食物喺边度嚟呢？
George Muller 的谢饭祷告才刚讲完，
George Muller 嘅谢饭祷告刚完，
忽然之间就有人急促的敲门，
突然间有人嚟好紧急嘅嚟到敲门。
原来附近农庄，他们早上起来挤着鲜奶。
原来附近嘅农庄，佢朝早揸嘅牛奶，
他们烤好的面包，
佢哋啱啱烤好嘅面包，
本来是要送往镇上去拍下贩卖的。
本来呢要送上呢个镇上边去贩卖。
当他们走到孤儿院面前的时候，因为风雪太大，他的马车卡住了。
但因为跑到孤儿院面前，因为风雪太大，佢哋嘅马车就卡住咗喺度。
他们实在无法移动。
佢哋冇办法喐。
所以呢，主人就立刻做了个决定，把所有的牛奶和面包就搬到孤儿院去了。
主人就做咗决定，佢将牛奶同埋面包就搬到呢个孤儿院入边啦。
孩子们都享受一顿很美好的早餐。
啲细路都享受到一个好美好嘅早餐。
这不是单一的事件。
呢个唔系一个单一嘅事件。
George Muller 在他的日记，在他的这个自传里面写到，他几乎每一天都在经历神丰盛的恩典。
George Muller 喺个日记里面，几乎每一日都能够经历到神丰盛嘅恩典。
他所做的就是祷告，不停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祈求。
他所做的就是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祈求。
是的，我们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是花 5% 的时间祷告， 95% 的时间忧虑。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用 5% 的时间祷告，然后 95% 的时间去忧虑。
但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到忧虑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无法祷告，我们根本就放弃祷告了。
我们有些时间甚至忧虑到一个地步，连真的祷告都无法，没时间。
但是神说不。
但神说不是。
要常常祷告。
要常常祷告。
要不断的祷告。
要不断的祷告。
凡是借着祷告祈求谢恩，把一切把你所想要的告诉神。
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将你所要的一切的告诉神。
因为神的恩典就在你祷告的下一刻就要成就了。
因为神的恩典就是你在你祷告的下一刻就要成就。
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点，神应许一个属天的祝福给我们。
第四点就是神应许一个属天的福气给我们。
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里面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听神祷告，神不一定完全照我们所要的供应我们。
神听祷告，但不一定会照着我们所祷告的给我们。
但经文里说，神必定赐下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但神就说会必在神里面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
那出人意外就是出于人的想法，是出于神的意念。
不是出于人的想法，是出于神的意念。
圣经里面说，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
圣经说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是超过我们所能够凭着自己有限所能够想象得到的。
神的意念不是说凭着我们有限的能力能够想象得到的。
所以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在基督里的平安。
当基督复活之后，他三次向他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
当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三次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
这短短的一句话带来了极大的力量，给那些在灰心忧愁软弱绝望中的这些门徒带来了莫大的鼓励和盼望。
这短短的一句话给那些门徒，给他们灰心忧虑和软弱绝望的门徒，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约翰福音14章27页里面说，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有三点。
从这经文看到基督给我们的平安有三点。
第一个就是救恩的平安。
第一就是救恩的平安。
因为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
因为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
当我们卸了世上的劳苦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去处在哪里。
当我们卸了世上的劳苦的时候，我们知道将来的去处在哪里。
知道我们将来必然要跟造物主同在，我们心里就有平安了。
将来我们必与造物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必有平安。
第二个是生活上的平安。
第二个就是生活上的平安。
有人说人生就如同一艘船在大海中行走。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一艘船在大海中来行走。
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狂风大作。
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是狂风大作。
但是不要害怕。
但不需要害怕。
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
他能平静风浪，
他能够平静风浪，
他也能够领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
他也都能够领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
第三个是一个信心的平安。
第三个是一个信心的平安。
耶稣复活之后对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
耶稣复活之后对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他必然会成就。
我们相信耶稣，他必然会成就，
而且是按照至高神的旨意来成就他的美意，
并且按照至高神的旨意来成就他的美意。
既然有这种把握，有这种信心，我们为什么还要计较？我们还要忧虑什么呢？
我们既然有这样的把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为什么还要计较和忧虑什么呢？
师母和我们从2001年开始就参与了在 ASU 的大学学生事工。
师母和我呢在2001年就开始了大学的学生的事工。
每一年的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办火鸡的这个飨宴，招待100位、150位、170位的 ASU 的学生，中国留学生，来一起来见证神的丰盛和美好。
每年感恩节呢，我们都会招待150、170位 ASU 的学生来见证神丰富的恩典。
我们那些年里面，我们每一年至少有10只、12只的火鸡。
每年最少都有10或12只的大火鸡。
我们都可以邀请到10几位、将近20位的教会的家庭来帮忙，来一起参与。
我们都会请到10几、20位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帮忙和参与。
那真是丰盛美好。
是丰盛和美好。
我们想着每一年是这样子，多好啊！
我想下，每年都是这样，几好呢？
大概是2006年吧。
大概是2006年啦。
那一年基本上本来要准备火鸡的家庭都因为各种原因那一年没办法来帮忙。
本来准备火鸡的家庭都因为各种的原因呢都没办法来帮忙。
大概最后只有2、3个家庭他们还能够 在感恩节帮忙。
最后只有得分2、3个家庭能够最后在感恩节来帮忙。
偏偏那一年我们打电话联络教会附近方圆5里、10里之内的中国餐厅，他们都关门休息。
刚刚那年呢，就是我们联络方圆5里、10里的餐厅呢，都说关门休息。
所以我们的 A 计划没有了 ，B 计划也落空了。
我们 A 计划又没了 ，B 计划都落空。
所以我们只好 C 计划。
C 计划
就是师母一个人准备150人份 的饮食。
就师母呢准备150人份的食物。
他平常一个礼拜准备30个人份是没问题的。
一个礼拜准备30人份是没问题。
我想我们就做5次嘛。
我们做5次。
但是这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这在感恩节前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呢这个团契已经通知我们有将近大概至少170位同学会来参加。
感恩节之前没办法了，就团契就通知我们估计有170人来参加。
我跟师母，我们到最后真的能做的就是祷告。
我同师母能够真的只可以做就是祷告。
这句话印出我的眼帘，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句话在我眼前浮现。
我们真的很焦虑。
我们好忧虑。
就在感恩节前两天。
就在感恩节前两天，
一个日本餐厅的师傅，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们叫他小谢。
就一个日本餐厅的一个师傅，也跟我们教会的弟兄。
他打电话跟我们说，说我们老板决定感恩节那天放所有员工假一天。
佢話老闆決定咧就感恩節嗰日咧放員工放假一天。
但是呢，因為冰箱里、冰库里面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因为要讲究新鲜，所以他跟小谢师傅说：“你把这些食材全部清掉。”
就喺冰库里面嘅食物咧，就因为休息咧，就话要个师傅咧话要去将所有食物要清干净。
这位真是很感恩，那天就在我跟师母祷告之后没多久，接到一通电话。
我好感恩，就系我哋祷告之后冇几耐咧，就接到呢个咁嘅电话。
小谢弟兄他就打电话跟我们说，哎，这个林弟兄林这个我们厨房有这些食材，你们要不要可不可以分给，他是说分给同学们吃。
他就说我们厨房里有这样的食物，你要不要把它分给同学吃呢？
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的困难是没有人准备感恩节的晚宴。
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困难就是没有人预备感恩节的晚宴。
所以他说那天下午我来帮忙，我不休息我来帮忙。
他就说那天我不休息我来帮忙。
同时我们也找了十几位在 ASU 念书的女同学一起来帮忙。
也都找了十几个是读 ASU 的同学生一起来帮忙。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们 那一个下午我们做了将近2000个寿司卷。
我们记得在那天下午呢我们做了差不多2000个寿司卷。
而且都是高级的食材做的，
而且都是高级的食材做的。
我们让这170位 SU 同学吃饱了，每人还带一盒回去。
不单止等他们可以吃饱，其实还有剩他们可以带一些回家。
腓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和祈求，把你所想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两节经文陪了我走了近30年的职场生涯。
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这段经文陪我走了30年的职场生涯。
20多年的服侍的岁月。
20多年的服侍的岁月。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知道这段经文会继续的加添我力量，让我来牧养神的百姓。
在未来日子，我知道这段经文会继续加添我力量来牧养神的百姓。
但这段经文不单是对我说的，
这段经文不是单止对我讲的，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对我每一个人讲的。
盼望弟兄姐妹也能从这段经文里面，这段话语当中得力得胜。
盼望弟兄姐妹也都在这个话语经文里面得力得胜。
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祷告。
我们的父神，我们就把今天你所教给我们的话语仰望感谢。
我们将你今天交给我们的话语仰望和感谢。
求你把这段话语长记在我们心中。
求你将这段话语长记在我们心中。
当我们的人生当中遇到风浪遇到困难的时候，主啊，就求你让这段话语来安慰来鼓励，让我们真是继续走在你的道路当中。
当我们遇到人生困难风浪的时候，让这段话语叫我们能够鼓励我们继续在你的走在你的旨意当中。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今天也是圣餐主日，让我们一同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警醒的灵来到主的桌前。这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说，我们在饮用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我们要来思念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摆上，为我们的流血牺牲。更重要的是要晓得他来的日子近了。还有教导我们在领用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之前，我们先要来省察自己，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还是愿意把我们自己仰望在神的手中，完全依靠神。我们是带着忧愁的心来服侍，还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把荣耀赞美 归给他。让我们低头祷告，请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来到前面。父神，我们这时候真是把这个饼和这个杯再一次的献上，我们满心的赞美和感谢，知道这是你所赐的恩典，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的警醒，常常的感恩，让我们在当中不断的纪念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摆上，也让我们真是警醒，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真的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再次再带着是一个饶恕的心，放下我们心中的苦毒，挪去我们眼中的梁木。主啊，我们不足，我们真的不足，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真的软弱，主啊，求你刚强，主啊，我们经常跌倒，主啊，就求你来陪我们走这段信仰的道路，主啊，我们的十字架经常沉重，主啊，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一个复兴的灵，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好叫我们真的是愿意为了跟随你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为了荣耀你的名，我们愿意饶恕，饶恕那得罪我们的人，我愿意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求你医治我们，求你赦免，求你复兴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